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出我们的嘉宾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现在已经是十二月了，过节的气氛越来的越浓厚了，我想大家心态呀、都是想着过节我们该怎么过呀。那有一项活动其实少不了哈，可能大家至少可以在家里进行一些放松啊，娱乐呀，看看电影啊。以往你在我们的节目上也经常给大家推荐感人的好的电影，今天可不可以请您给大家也推荐一部您觉得适合在节日里全家人一起看的啦，然后不仅仅是看完一乐就完了，还能够受到一些启发这样的电影好吗？
对，因为过年了哈，大家可能也会第一个印象想就是合家团圆，对吧？
对。
但是我们也发现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变化里面，尤其交通也比较方便哈，越来越可能越多人会觉得好像团圆这个事儿，那个气氛没有像以前那么浓厚，您有没有感觉？
当然有感觉，我们现在都是在回忆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节是怎么过的，确实是这样的。
对，然后或许有些人离得远，现在中国疫情好像又开始蔓延，所以可能在过年真的要做到全家团圆还可能不是那么容易。那我觉得呢，过年其实也，咱们就先说这个过年这两个字吧。过了一个年，年在以前的这个文化里面，它讲的是一个很凶猛的一种，就是会吃人的
一个怪兽，好像是。
对对对对。所以怎么样能够趋吉避凶，我觉得这是在就是吃吃喝喝的基础 之上吧，应该先有这样一点认识哈。就是以前的人为什么要这个大肆庆祝，是因为他过了年关，过了年这一关。
这倒是真的，不过现在人已经想不到这些了，觉得过年就是大家找个机会聚会，然后就是吃喝一下，欢乐一下。
对，我倒觉得就是人的这个心智的设计挺有意思的哈，就是说如果你不往深层的这个地方去做一点功夫的话，你就是在表面上面很热闹，吃的东西很多，你就是吃完了或玩完了，你还是会觉得很空虚哈。这人的一种正常的这个心理活动，它就是这样哈。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呢，能多花一点点时间往这个历史的根子去做一点探究，然后让它在你的心中留多一点的时间，你再去吃那顿饭以后，你会觉得诶，好像是有点不太一样，会让你觉得有点回甘的感觉。
这样子才让我们过节不是过的之后好像就觉得有点空虚哦，因为有一点失落，然后还有点后遗症，就是吃喝太多了，搞得身体负担很大。
对，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精神上的这个副作用，就是会让你觉得无趣。
也有这个。
对，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没有那个意愿，明年再过一次年。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身体的健康，对于人的精神健康，我觉得是一种损失，有点可惜。所以如果能够往这个深一点的这个文化根底呢去过一过在心中留一留，我觉得回甘出来的东西会让你对于下一个过年你会有盼望，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划算的，是挺划算的一个做法哈。所以呢，依照人的这种心智的正常的这个过程哈，这个活动呢，我今天要推荐一部电影，就是它是香港做的这个华语电影，那当然它应该有粤语版有华语版哈。那这部电影也得到一些最佳编剧奖啊，最佳女主角奖啊，而且女主角奖还得了好几个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因为这个故事其实不是让你觉得哇这个像这个宇宙大战啊
那么惊心动魄，
那么惊心动魄啊，或者是说像这个蝙蝠侠等等的，哇，那个好像就是让你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绚丽哈，有豪车啊，有美女啊，不是的，它其实就是讲一个一般的人的生活，但是它牵扯了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统计哈。基本上在全世界的人口里头，现在已经差不多达到了每5秒钟可能就会有一个人慢慢的需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状况的问题。
哦，那是什么问题，陈老师？这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对，就是所谓的失智症。那这部电影呢？他讲述的是一个没有结婚的一个单身女士，那很因缘凑巧的去碰到了一个从中国内地，因为他自己的妈妈也过世了，然后他爸爸在这个男主角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了，然后自己在香港另组家庭。那他的妈妈过世以后呢，他起码哈，就这个儿子虽然跟爸爸平常是不沟通，也没有联系。基本上就是很陌生哈，但是他总想，人都过世了嘛，对吧？你总是要让这个消息能够让他的父亲知道，所以他就千里迢迢的从这个中国到香港要来找他父亲。那非常机缘凑巧，这两个人就凑在一起了，然后描述这个女主角慢慢慢慢失去记忆的整个的过程。我觉得，他给人的感觉，它的色调给人感觉它也不是那么的灰暗，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慢慢的仔细的去看他们表现出来的一些细节，我觉得他会得奖真的是有原因的，他就是很平实，但是会让你回味无穷，然后会让你静下心来仔细的去看那个细节的变化。我觉得不管是编剧、演员、导演，他整个的这个处理的过程我觉得非常的精彩。
那陈老师要不要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部电影的片名是什么呢？
这部电影的中文片名叫《幸运是我》，但是它的英文呢翻译成为 Happiness， 我觉得翻译的也挺好的，对，
就是很幸福。但是为什么幸运是我？这里面我想，一定电影它也有一个自己要表达的一个它的一个想法在里面啊。为什么幸运会降落在他的身上？
我觉得那个我啊，可能是每一个人呢、欸。
哦，这倒很有意思哦，不仅仅是电影里的主人公。
对，可能有人觉得那个幸运是我的我，就是那个女主角，因为她最后，因为你看嘛，她无儿无女，没亲人哈，然后最后她能够得到一个年轻人对她的帮助，虽然这个年轻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跟她吵过架，甚至还就不愿意跟他当他的房客，然后就搬走了。可是呢，他后来又知道这个女主角又发生了一点点生活上的这个不方便的时候，他实在是不忍心，他又回去了。那你说，到最后呢，他们两个其实没有血缘关系，可是这个阿姨呢，她慢慢也意识到自己是有问题的，就自己的记忆力开始出现退化。那失智症它其实影响的不只是记忆啊，它会影响各方面的，比如说协调、运动的协调、肌肉的协调啊，然后判断力，包括这个思考能力、沟通能力等等，它逐步的都会慢慢的退化。那这样他也不知道一个人该怎么自处，然后也去住过这个所谓的养老中心吧，但是这个年轻人就发现他在那里基本上是得不到应该有的尊严。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有一个尊严，有一个信任，有一个真心的照顾这种东西，所以最后他们他又把他拉出来了哈。这个过程呢，我觉得看到人性最后是善战胜恶的那一面，我觉得这个挺精彩的。
对，正因为是两个人的善良都不断的被激发出来，才导致了最终的，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家都觉得比较欣慰的一个结局哈。女主角她叫做芬怡，她就是能够得到 这个年轻的男孩子对他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照顾，不仅仅是照顾了，两个人也会越来越多的有那种情感上的互动，感觉有点像母子一样。因为男青年他本身妈妈就去世了，又老早又没有了父亲的照顾和关爱，来到香港，父亲又就是不见他，不理他，那所以他等于是内心上也是孤苦无依的。然后两个人靠在一起取暖，最后芬怡怕自己真的到了什么都忘了的那一天，他就提早就去了公证处吧，大概就是立了个遗嘱，把自己在香港的这栋房子说我过世了之后要留给这个年轻人。所以是不是大家也可以就是理解成这个男生他叫阿旭啊，阿旭也因为他这种没有为了所求来帮助这个女士，最终呢自己得到了一套房子啊，这也算是对他善良的一个奖励，对不对，陈老师？
对，所以我觉得幸运是我的那个我也是阿旭嘛，哈。
对，
然后对，而且我觉得他在这么，你看他历经了他父亲对他的那种，我说一句话我都看不下去的那种奇怪的鄙视，哈。然后他阿旭呢，他自己也非常非常，因为他知道他有个弟弟，对吧？
对，同父异母的，嗯。
对，同父异母的弟弟，然后他也希望能够跟那个弟弟交好，但是呢还是被误解说他是不是带着他弟弟绑架他弟弟，或者带着他弟弟一家出走等等这些东西。就是人他的无心在面对别人有意的这种偏颇的理解之下那种委屈，哈。那但是呢相对的另外一面，他在芬怡这里不只是得到一栋房子，我觉得他得到一个像母亲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没有条件的信任，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的。
对，看那个细节的时候会觉得挺好玩的，有的时候他俩为了抢电视抢一个台嘛，你想看这个台他想看那个台，特别有意思。
对，所以我说我前面说他拍得非常的亲民，也非常的朴实，哈，就是把生活当中会碰到这些事情把它展现出来。但是呢他在那个展现的手法上，他不会让你觉得很无趣，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无聊，也不会让你觉得很非常非常的负面，反而你会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像您的这种反馈一样，哈，他中间透露的那么一点就是有滋有味，让你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一点希望，而且还让你觉得还挺真实的那种感觉。
嗯，好，讲到这儿，陈老师，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哦。那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我们广告过后呢，一会儿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相关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节目发表您的看法，都是非常欢迎的。陈老师回到我们的节目上，刚才休息期间放的这个广告啊，说的是我们电台要给我们的听众办台湾旅游。这是因为呢我们前不久办了去日本的旅游，那也是一个精品团啊，回来之后我们的听众特别特别的满意而开心，大家都成了好朋友。所以的话呢我们也是受听众朋友的鼓励吧，准备继续给大家做一些比较定制化的旅游。就好像说如果你自己出去完全自助游吧，你要做很多的攻略，安排衣食住行，很多事情真的是很操心费力，有的地方你还安排不好。那如果你要是跟团儿吧，你又觉得是你不愿意说很多人在一起，然后又拉着你去购物啊，如何如何。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小团出发，你只要几个人凑在一起啊，哪怕我们听众朋友您一家或者是两三家，叫上自己的朋友，然后你就说我想去，重点想去某一个地方，哎，那你就可以跟我们提要求，我们会根据你的需求呢帮你定制专属的行程。那因为我们的 带队啊，我们的导游啊，对台湾或者是你对其他地方有兴趣的话，我们都会找到非常专业专精的人士啊，帮你去做一个定制。那请大家放心，我们会给大家做非常好的安排，一定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那这个台湾行呢也是这样，因为我在几年前我去过台湾啊，一直念念不忘，真的是太好玩了，就是值得一去再去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您对台湾要一直念念在心的话，想去没有去成，别错过了机会。你要想了解具体的日程安排呢，可以打我们刚才广告上说的这个咨询电话855-955-5227，然后我们会把这次行程的具体日程发给您。如果您有自己的个性化的需求，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咨询电话和我们的相关人员做一个交流沟通，都没有问题哈。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855-955-5227，到台湾去。刚好呢，1月5日出发，1月13号还在台湾，到那里可以现场观看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个开票过程，体会一下在台湾的民主是什么样的，和美国有哪些不同啊？和大陆当然是更不相同，非常值得去看的一个点。好，那陈老师您是从台湾来的哦，
是
听了我们刚才的那个日程安排，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或建议吗？
我觉得挺好的，我非常鼓励大家，也欢迎大家到台湾。我还记得最早最早的时候，当时呢，台湾还有另外一个党这个出现，那当然他当时非常的弱小，可是呢，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抱着我的老大，那个时候应该30多年前了，就去投了那么一票，就是当时那个投票不是说正式的国家的选举，而是那个新出来的党他们自己要做一些安排的人选上的安排，但是他开放给民众去就是他想听取民众的意见这样，那个是他们自己党内的事情，可是我不是那个党的党员，好，我什么党都不是，但是我去参与的那个过程，当时我还记得，我抱着孩子跟我先生说，我说，那当时我自己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我今天来，其实不是只为了我自己想来，我觉得如果父亲在天之灵，他知道的话，他也会非常高兴，他的女儿帮助这个国家走上了另外一个更民主的那一步哈，因为我去投了票嘛哈，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到台湾来，尤其是没有来过哈，或者是没有真正见证过台湾的这个民主的这个过程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因为你看我自己生活在台湾那么多年，我自己都会为这样的事情投下那一票的时候，你眼泪真的是要掉下来。那个虽然不是一个这个政府认可的一个就是法律上有什么样的一个权利的一个东西哈，但是它代表的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人的精神层次的提高，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感人的。所以我相信来了以后不只是吃好住好哈，台湾的吃我想世界是知名的。
确实是这样。
对，又好又便宜哈，然后他的医疗也挺好的，这个也就是说到这里来，如果在旅游上有一些健康上的需求，其实台湾的医疗技术我觉得不会比美国差到哪里去哈。然后他的那个费用那当然也是相对那便宜的不知道几倍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我也很鼓励大家，也欢迎大家到台湾。
谢谢陈老师的一个分享哈。那我们回到今天节目的内容上，咱们介绍的这个《幸运是我的》电影啊，它里面这个女主角，她演的真的是非常的感人哈。这个女主角叫惠英红，她已经是3次获得金像奖的影后了。所以，你看到那个电影的时候，你觉得就是你家邻家的一个大姐或者是阿姨哈，她没有刻意的扮美，而是很真实的一个街头的阿姐的那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她得了那个失智症，让人也真的非常的揪心，很同情， 就好像什么事儿都忘了。最开始他和这个年轻人认识，也就是他去找鸡蛋，鸡蛋买了放在哪里了，找不到了，很惶恐也是。所以陈老师您也刚好有医学的背景啊，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也确实是很多人担心自己会不会在年老的时候也有这种问题呀，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哎呀我现在记忆力就不好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啊，或者是可以初步识别能够让我们能够有一点警觉的迹象？
对，其实呢台湾在这一方面的中文的资料做的不少哈，然后也有人写了这么一首这个顺口溜哈，我可以把那个顺口溜可以跟大家读一下，它上面写的是预防失智的秘诀哈，它是怎么说的哈？活到老，学到老，老有老伴不可少，多动脑，控体重，天天运动不会老。深海鱼、橄榄油、蔬果、豆谷来固脑，保护头、固听力，血压、血糖控制好，不抽烟、不狱卒，年老失智不来找。基本上他把我们可能做到的一些预防失智的一些方式方法呢，就写在一个短短的这个顺口溜里面哈。你看他第一句话说的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所以学习它本身它基本上就是能够促进你的大脑的一些活动，那你心态上的一种开朗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也把它摆在第一个啊。然后再来就老有老伴不可少，因为你不管学了多少东西，你有 input 你还是要有 output 哈，你需要跟人去做沟通。那当然你说现在网络这么方便，但是老实讲远远不及人跟人能见面沟通的这种氛围跟这种力量，我觉得它还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鼓励大家是要走出去和真的人做互动。
对，我记得我在曼哈顿的街头啊，我曾经看过一个画面，我到现在我还是记忆犹新啊，就是一天早晨，我还记得是冬天的时候，挺冷的。然后呢我就走在马路上，就是旁边的人行道上面嘛，我往一个学校去，然后我就对面迎来了一个女士，我的后面也有一个女士，我就看着他们两个就加快脚步，好像就是好久不见的老友一样哈，他们两个见面打招呼的那个状态非常开心哈，啊，又在那么冷的天气之下你感受到他们两个的热情。然后更让我震撼的是其中一个说的那句话，哎，我听了以后我真是觉得哎，不一样。
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你最近去上学了吗？你知道他们两个加起来也超过、我猜加起来超过也150岁大概都有了，两个女士这样。那其中一个就问对方说啊，你最近去上学了吗？你最近学的什么？看了哪些？
他们是西人还是华人？
西人，两个都是西人。
哦，
嗯，
很好的养老的习惯哦。
哎，对。然后我也觉得，咦，挺好的。你看，这他问的你，不是你早上吃饱了吗
？OK， 这倒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哦。
对，所以当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会有种感觉哈，就是。一个国家的国力强不强，其实也都是，它还不只是你有多少这个什么武器呀、军舰呐，哈，它事实上另外一面的这个软实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就看你的国民他是怎么样生活的，啊，
对，
他会产出，他对这个国家会有一些很正面的这种贡献。
好的，那节目到这儿，我们又要休息了，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广告过后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话题和讨论。 那陈老师，回到刚才您给我们听众的一个建议啊，怎么样预防失智症？我觉得他写的很全面的，但是因为不可能写的非常细嘛，比如说他
是。
认为在饮食上就是深海鱼、橄榄油、蔬果，还有豆谷，就是吃蔬菜、水果、豆类、谷物来固脑。您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详细一点的建议吗？比如说我们可
对，
以吃点啥，吃了就好，就不至于失智，有没有这样的饮食？
我觉得很重要是要吃得开心哈，
哦，开心也
对，
是一味良
开
药了。
心，对，也是一味良药。那个这里有一些我觉得还挺重要需要提醒的，就是千万别觉得你的年纪到了多少或者是政府给你的福利的那个年限哈，你才觉得说我可能需要注意这些事情，因为近几年欧美的几个比较长期追踪的研究呢，它里面就发现了，阿兹海默症会导致人的失智嘛，这大家都知道。可是可能在你被出，就是说出现患者在出现这些症状的前20年。那个患者的大脑就开始产生一些变化了，所以你想啊，如果这个人他可能在65岁或者70岁的时候出现这个症状，那你说他是不是在减20的话，50岁40几岁左右就已经开始产生这些病变了？
你的大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朝不好的方向在前进了，对，
对，
那就是怎么及时发现？
对，没错。其中一个挺重要的哈，因为失智症它有阿兹海默症，还有所谓的血管性失智症，还有其他的零零总总的都可能导致失智症，因为那个症就是一个症状的意思嘛哈。那
嗯哼。
所以呢，在这么繁多的这个可能的因子里面所导致的可能的疾病所导致的这个失智的症状呢，有一个蛮共通的现象。就是血压所以也有这个医学界提出来，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保护好你的血压，或者是对于高血压的治疗，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的话，可以降低阿兹海默症的这个风险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个提醒哈。
所以就是，如果你发现你年龄还没有那么大，你的血压高一点的这种迹象已经出来的话，你就要同时注意自己大脑的功能哈，有没有也在同步发生一些退化。
对，那油跟盐，我也见过一些朋友，就是他们的家乡口味都是比较重啊。然后呢，你想哈，如果那个配菜呢就比较咸吧或者是比较油，你基本上饭可能也会多吃一点，对不对？
对呀，
好，然后吃了饭多一点以后，你会不会想睡觉啊？然后
是。
就更减少了可能有一些规律的活动，因为运动呢，也有这样子的研究表示哈，就是如果你能够保持规律的运动，其实对于不只是血压，对于失智症，对于阿兹海默症的这个预防都是有正面作用的，甚至有研究发现可以相对减低它的风险，下降近60%，60%哦，这是很多很多很多的。
对，就是你饮食上注意的好的话，
注意的好，然后你再加上你的运动哈，那这个运动呢，也有专家这么建议，就是至少维持每一个礼拜2到3次以上，每一次至少是30分钟的规律运动的习惯。那当然，你不一定要去做很激烈的运动比如说，现在也蛮风行，大家也推荐的，就比较安全的，就是快走，或者是慢跑或者是游泳，骑脚踏车，甚至有人也会发现，就是有发现这个有氧舞蹈呢，比你单纯的这种肢体的伸展类的运动，会更好一点，因为它会加上对于我们的大脑有一种认知功能的锻炼，因为它有舞步它有音乐的协调等等的这样。
好的， 谢谢陈老师给大家的这些建议哦，多运动啊，饮食上要注意啊，只有我们这些都做得比较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质量的生活，才能够去享受啊这个人世间的，比如说像我们电影里表达的一些主题啊，一些爱呀、一些情感的一些互动啊等等。像我们这个电影里面就很有意思，虽然两个主人公哈，一个男青年和一个阿姨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通过那种真诚的互相的关怀吧，而发展出来了一个非常温情的一个故事哈，也是蛮鼓舞人心的，是吧，陈老师？
是是，没错。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也要维持比较恰当的这个体重哈，因为根据这些追踪长期的研究也发现。就是从你中年的时候开始，如果你过胖的话，就是可能会对阿兹海默症所发生的这个风险，它会上升到3倍之多。哦，就是所以这个，那当然太瘦也不行哦。
嗯，可以，真的是如果体重超的太多，得很多疾病的风险都相应的增加。
是都相应的增加，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三高要控制好哈。所谓这个就是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注意。那在这里，我想提一个也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个在中国的传统饮食上哈，有一种已经超过1000年以上的一样东西。那它呢加到你的这个饮食里面，其实会把你的不好的胆固醇把它降低，然后把你的好的胆固醇提高啊，这是很有意思的。那它对于通血管还挺有效果的啊。这个东西唐玉你知不知道是啥？
我这脑子在快速的转，想到了好几样东西，什么甜三七啊，连黑豆我都想起来了，不知道有没有能够打中您的这个答案的标准答案是什么？
它是红曲。
哦，红曲。
对，它还不是红糟，那是不一样的东西哈。那个红曲哈，因为恰巧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就是做这个。他告诉我他们家是怎么做的哈，他们家呢那个水啊，就养这个渠呢一定要用非常干净的米。他说呢他有的时候到市面上买的那个所谓的 organic 的那种米还不一定能够养得活那些菌。
哇，
到最后搞得他没办法，他只能跑去跟那个农夫当做这个 contract， 就是做契作啊，就是不管你今年收成多少我全都要的意思就对了，但是你得按照我的要求来做，不管你收成好不好我都按照一定价格给你。那农民无忧无虑的情况之下，他当然就愿意按照就是业主的要求嘛。所以他是啥什么一点点的这种化学的什么东西都不能放的，他说只有那种米能养活他们家的这个菌。然后水呢绝对不能用过滤水，也不能用自来水，他们必须每一天到山里头去取山泉水。
山泉水，天哪，这个要求很高。好，陈老师，我们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赶快，我们都想请您再传授一下你这个方子呢。
是，所以呢，这个品牌好像在那个华人超市里面还是有，你就看从这个台湾，就是进口过去的哈。然后这个主人还跟我说，不要买粉状的。要用这个膏状的，就酱的，他说那是活菌啊，所以他上面有告诉你可以怎么用怎么洗。另外一个我想提醒的就是人的听力也很重要，听力如果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少戴耳机哈，很多人喜欢戴那个嵌入式的那个耳机，其实那个对听力是有损伤的啊。那最后一个就提醒大家不要抽烟。
OK， 好，所有的健康 tips 如果都做到了，那相信大家这个离失智症就比较远了，是吧，陈老师？
是这样，对。
好的，那节目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请陈老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再见。